周末的时候，自己去筛选出一些可能的标的，然后去看了一下。那在看这些标的的时候呢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咱们可以去做个视频去说一下。虽然这个 list 呢是8月12号，实际上是8月14号去 run 出来的。打一个比方，JNJ，如果投资者想在其中看中这个股票了，想去考虑做多，那么他有什么样的选择呢？很明显，我们可以随手就写出这么多不同的搭配。我们去直接去 long stock，我们去 long 一个 call option，我们 short 一个 OTM put option，或者呢 short 一个 ITM put option，这全部都是一个 bullish 的策略。甚至我们可以去 long call spreads，都是可以的。等等等等，我们就用这个最最简单的几个搭配就好了。当我把这一些不同的想法写出来的时候，我立马就想到了Interactive Brokers 里面有一个模块。这个模块呢就叫做策略建模器，我把 Johnson 输入到这里面，然后去输入了一些我的预期，它马上跟我跳出来一些可以选择的策略。当然，基于这些策略，我还可以去做一些修改。他们展示出这个策略的同时，也会展现出其他的一些参数，帮助我去做一些判断。IBKR 的 Strategy Builder 这个策略建模器是我第一次去讲这块内容。可能暂时是我最后一次去讲它。如果大家去使用这个券商的话，这个模块虽然它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在 IPC 这个课程介绍页面里面去提到过这个模块，我用红字写出来，这是一个高阶模块。但是呢，如果大家使用这个券商的话，这个模块可以不用去考虑它。什么原因呢？我在最后跟大家总结的时候会给大家稍微提一下。好，我们回过来啊，就是刚才我们列出来的清单让我想到了 IBKR 这个 Strategy Builder 里面。大概有同样的功能，其实也是让我去在里面去做选择。那么我们今天可以去换一个思路，提供给大家另外一种思考的方式，在它的 strategy builder 里面没有涉及的东西。不过未必是好，只是给大家不同的思路去看待你的期权投寸。这里面有一系列的计算过程，我就不跟大家去交代了。那么大家如果有这一定基础的话，自己拿出这种期权链，可以大体上对到里面的数字。那么下面我们就给大家来简单的 briefing 一下，这里面的这些字段代表什么样的概念。我给大家去列出来了不同的可以选择的 strategy，从 long stock 一直到 long 一个 call option，我把具体的这种合约的参数都给写出来了。所有的合约，如果涉及期权的，我们就是以9月9号到期的期权合约为例。第一个字段 market price，这个股票价格和期权合约的报价，在期权链上、股票的清单上面都非常非常简单，可以马上找到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starting delta，这个在期权链上也可以马上的找到。long stock 这个 delta 就是100，它永远不会变。好，下面来看这个 margin。这个 margin 呢，其实是指你要做这笔交易，你要撬动多少保证金。更加确切的说，是因为保证金影响了，它会进一步影响你整个账户的购买力 （buying power）。那么你用资金去撬动了这笔交易，你的整个的 BP 就会有一个相应数量的减少，它的减少数字是多少，就叫做 BPR（buying power reduction）。Long stock 的是8250，我们考虑的是一个 Reg T 的账户。接下来这个数字，全部是用一个 approximate 这种数字来进行去框算的，它接近于你的券商给你显示出来的数字，但是不一定 exactly the same。剩下的这几个呢，我们利用现成的公式马上可以算出来。好了，我们有这两列最重要的数字，第二列和第三列。我们同样，大家想一下，我们同样是表达一个 bullish 的观点。价格上涨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能够带来越多的钱，并且这个钱带来的速度最好快一点。也就是说，这个 delta 最好大一点。在整个过程中，delta 最小的是什么？是 short 一个 OTM 的 put option。当前的股票价格是167.14，我们 short 一个160的 put option，这就是一个 OTM 的 put option。所以它的整个 delta 是非常非常小的。我在给大家写的 ebook 里面，就给大家去提到过如何去理解这个 delta。delta 就是 traction，一个联动系数。你花了多少钱？花了2600美金去买了29个 traction。那么你单位 traction 需要花多少钱？这是你这个 traction per dollar，可以理解成赚钱的效率是多少。 当我们把这个是 A，这是 B，用 A 除一个 B 等于 C，就算出来了。你这个效率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每花1美金，哎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1美金不是简简单单的 cash outlay，我们掏出1美金，这个1美金指的是你账户的 buying power。对于一个保证金账户来说，你有多少钱一点都不重要，账户有多少 buying power，有多少购买力才是真正决定你账户能力的一个数字。我每花1美金，换来0.011个 delta，这是它的效率。那我们同样对比一个 short ITM 的 production，这个ITM 的 production 是不是大家很少去买它？绝大多数人都会去 short 一个 OTM production，因为它看上去它符合你心里对于一个风险的理解。我们当然不考虑任何的指派的风险，但是从这个数字上来说，你去 short 一个 ITM 的 production，每花1美金换来0.023个 delta。ITM 好还是 OTM 好？这是大家可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。那我们接下来看哪个数字最高啊？这个当然我们不用去考虑，这一看数字非常非常的低，它连一个 ITM 的 put option 都比不过。下面可能会让大家比较吃惊的就是这个数字，我们一个 cost spread，它竟然达到了0.085。那这样好了，我们把这些数字全部 plot 出来，给大家去看一下 long stock，这样对比下来是不是非常非常差的一种效果？所以，大家要理解啊，持有股票是一种低效率的行为。那么我们去对比一个 short put option 这种 ITM 和 OTM，再去对比一下这个 cost spreads。当然了，它最最有效率的一定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long call，否则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消耗性的资产？就是在这里，它的效率是极高的，只要方向对你有利，它的效果一定非常非常的好。不过，大家还需要理解一点，就是除了这个以外，其他任何一个东西，整个 delta，也就是整个的 traction per dollar 这个指数全部会改变。那么它如何改变呢？你就需要去理解这些期权它们的这个 delta 在价格对你有利或者是不利的过程中是如何变化的。那我们这里举的是一个有利的变化，它该如何变化呢？这个股票肯定是不变的，short put 这个 traction 肯定是减小的。Cost spreads 呢也要减小，只有 long call 一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，未来这个指数这个 traction 还会越来越大。其实大家不用把这个东西理解成一个是新的概念，这就是以前我们学过的东西。如果大家再去看一遍我们讲的这个 ebook 里面，什么是 short option，什么是 long option，什么是 positive gamma，什么是 negative gamma，这个图仅仅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解释了同一个概念。另外，大家要注意啊，任何的对比，我们仅仅是从，只能从我们自己的角度，从一个侧面去思考它。我们永远不可能考虑事物的全部的角度。比如说，不同的策略，它有不同的损益回报的特点。那我们选择的这五种策略、五种方式，最大亏损可以有多少？最大盈利可以有多少？是不一样的。那这里面我们就不给大家去做这里的数字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必要。即使计算出来，也仅仅是为了计算而计算。如果大家想去知道，如果大家想去把这个表格变得更加完善一点的话，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去估算一下。虽然这里面是一个 undefined risk，理论上来说它是风险可以无限大的，但是这个市场不可能给你某一天做出一个三个 stand deviation 的这种变动，更不可能出现一下子五个 stand deviation 的变动。我们所日常所要处理的这种变动，基本上就局限于68%的置信区间里面，也就是一个 SD，就是 stand deviation 的这个区间里面。那么根据这样的非常简单的数学原理，我们可以知道股票的变动是在160到174.14。这个我是通过期权链，非常粗的就看了一眼，然后就把这两个数字给算了出来。其实也不是算了，就直接抄起来就好了。那么大家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有了这两个上下的边界，然后你放在这里面去看一下这下面四种不同的期权合约，可以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盈利？为什么说其实这个可以不用去考虑？就是因为持有多少天，这也是一个变量，除非我们把它假定成你 hold to maturity，那这个数字我们才能够算得出来。好，另外还想再给大家去说一点呢，就是如果你使用 IBKR 的话，你其实 不用在期权里面看，你有不同的方式。你在这种chart 里面直接调出它的这个概率锥，那么使用这个概率锥就非常非常简单了。我们把这个东西啊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反正它有调节时间轴的作用，移到期权的到期日，然后呢就知道它上下的点这个切点在什么地方。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们之前从期权链里面所拿到的数字，还是比较接近的。它所差异的东西。是因为这个股票，它的期权链并不是特别的丰富，中间 strike 的这种排列啊，不是像 SPY 一样的每一个 dollar 都有，所以就比较粗糙一点。但是这两种方法原理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今天东西讲完了，快速进入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其实是两个方面的内容，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这个 traction per dollar 的这种思维方式，好不好？你自己去判断。最后跟大家去强调过一点，就是。我们所有的东西，我们这个数字通过数字绘出来的表格，然后你最后得出来的结论，全部都是有侧重点的。它是基于你所站在的角度所得出来的结论。我可能会比较关注于这种attraction 的这种效率，那才会去使用这个方式。那也有可能你不会去关注这个东西，你可能会关注theta 或者是 vega 方面的一些问题，你的判断有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，这是从你自身的角度去出发。好，最后跟大家去说一下，为什么这个 IB Care 这个 module 虽然是一个 advanced module 高级模块，但是你可以不用去考虑，就是因为这个模块里面所有的内容，所有的小小子模块，全部都是现成的东西。你平常在这种整个 workflow 里面，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调用出来。那这个 strategy builder module 呢，它仅仅是把这些小豆腐块全部缝在了一起，没有给你提供一些额外有价值的东西。并且这个模块说实话，这个模块的设计我认为是比较差的，给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就是它为了对比而做的对比去做了这个模块，实际上它整个的 added value 是非常非常小的。所以呢，我会在 IPC 这个页面里面用红色给大家说出来什么什么是高级模块，我们暂时不会去设计。有些时候高级模块暂时不设计是因为可能暂时用不到，但是这个是一个例外，这个模块是因为不需要它。也许有一天我知道这个模块它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做修改了，就是没有任何大的 renovation。当我看到的它足够大的改动的时候，这个模块足够好用的时候，我才会去考虑把它放在 IPC 里面。好，另外这个投资者你向我问过一些问题，就是关于这个 vertical spreads 的一些想法。其实结合我给你的一些邮件，再结合今天视频里面所讲的这个东西，我觉得你会对用vertical spreads 去搭建你整个的 portfolio 会有更好的认识。好，就到这里，我是 Sam， 下次见。